价值量呢也是在 CDU 里面大概占到了三分之一这样一个量级，整个 CDU 的放量呢，泵的需求也肯定是就会起来的。而且在产业内呢，其实如果说 CDU 放量的话，泵是会提前去采购的，所以泵的这个需求和订单呢，其实是 CDU 的一个前置的指标。所以大家可以看啊，像这个飞龙发了中报的这个公告之后呢，大家觉得非常超预期，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啊。我们可以看到啊，中报在这个飞龙在这个中报里面说自己公司 MIOSM 平台啊，MIO 平台呢是200瓦以下的，S 平台呢是200瓦到2000瓦，M 平台呢是2000瓦到10000瓦啊。这个液冷泵这部分的 MIOSM 平台加起来呢，终端客户的订单呢是超过了5万台啊，主要配套的包括这个森林环境啊、AVC 啊、宝德、曙光、数创这些客户也都有在合作。L 平台呢，就是10000瓦以上大功率的这个泵呢，订单呢也是达到了近万台啊。飞龙这边呢，因为依托的客户主要呢也包括了像英伟克尔、Cooler-Master 啊、台达、施耐德啊、鹏飞，还有森林、字节跳动、阿里等一众的这样的核心客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整个这个前置指标泵上面，如果说看到了飞龙订单充裕，大家呢也确实对后面这个 CDU 的出货量呢也是有一个不错的预期的。二呢，我想我用一种更直接的方式呢，帮大家把这个数据中心里面液冷用泵的品类呢彻底梳理清楚。因为整个在液冷系统里面呢，分类的维度也是非常多的，不同的维度交叉呢，也决定了不同的这种产品形态和竞争格局啊。所以呢，我用几个维度彻底的把这个数据中心里面液冷泵的品类呢，去给大家讲清楚。首先第一个维度呢，是泵在系统里面。器里面，然后水呢再送回去。这类泵的特点呢是流量大、扬程适中、工况呢相对比较温和。传统的暖通泵就可以胜任，像海外的这种格兰夫啊、威乐啊，在这个赛道呢确实有比较深的研究。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二次侧泵，就是在 CDU 的内部，也是我们今天集中所讨论的这个部分。二次侧的这个泵呢是主要把冷却液从 CDU 啊这个换热器呢打到这个机房里面的冷板。啊，带着芯片的热量再回液回来，这类泵呢，对可靠性、密闭性，包括智能化的程度呢，是远高于一次侧的泵的啊，因为它离芯片比较近，如果一旦泄漏呢，后果确实是灾难级的。还有一块呢，就是末端的微循环泵啊，是这种冷板级或者极轨级的，因为有些架构呢，会在这种单个冷板或者单个极轨里面呢，去配备这种微型的循环泵，做局部的增压或者精准的控温。目前呢，这个层级的体量还是比较小。啊，出现在一些特殊的场景里面啊，比如说这个静默式液冷的局部的角流啊，这种应用场景呢还是比较少的。第二个维度呢是这个工作原理的维度啊，我们可以是离心泵。这个离心泵的原理呢其实不是特别复杂啊，其实就是用这种液轮的旋转去产生这个离心力，推动流体呢在这个封闭的管路里面呢去循环。离心泵的优势呢，主要是流量大，结构呢也成熟，成本呢也可控啊，几乎是覆盖了液冷系统的一次侧和二次侧。另外一类呢是这个容积式泵，比如隔膜泵、齿轮泵。这类泵的特点呢是精准的这个流量可控，但是流量的上限低，脉动大。在液冷系统里面呢，主要还是出现在辅助场景里面，比如说补液泵、化学药剂注入泵啊，或者说静默式液冷里面的局部角流。啊，这个呢，现在还是相对来讲不是那么常见的。此外呢，这个轴流泵在这个超大流量的冷却水循环里面呢，也有所应用，但是在这个 AI 数据中心里面呢，并不是主流啊。第三个维度呢，就是这个智能化的程度。整个这个维度呢，是把离心泵分成了这个两个阵营吧。第一个阵营就是我们传统所说的机械泵，就是用这种普通的电机驱动，没有电控系统，也不能调。是比较简单，也比较可靠，成本也比较低。缺点呢是没有办法通过这个负载变化调节流量。 在这个机柜功率波动比较大的 AI 场景里面呢，能效表现不是特别好啊。这种传统暖通领域的这种循环泵呢，大多都属于这一类。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现在最最关注的这个电子泵，就是用五刷电机加上电控板啊，这个呢可以根据实际的散热需求智能去调速。电子泵呢又细分出两种比较高端的结构，一个是磁力泵，一个是屏蔽泵。磁力泵呢是通过这个用磁体隔空传动，取消了这个穿过泵壳的这个旋转轴，用这个静谧风呢去替代动力泵，去实现这个零泄漏。第二个呢是屏蔽泵。啊，是用电机转子和这个泵叶轮装在同一个轴上，外面呢用这个屏蔽套把这个电机腔和泵腔完全隔离，啊，同样也是可以实现这个零泄漏。在 AI 数据中心里面呢，CDU 对这个可靠性啊、密封性的要求，你基本上可以做到了这个零容忍的这个程度。所以呢，未来的这个方向啊也很明确啊，二次侧的这个泵呢，主要会以电子泵为主，啊，机械泵呢，可能会退守到一次侧这边。第四个维度呢是这个密封方式，这个维度之所以单独拎出来呢，因为它直接对应了一个核心的这个风险，就是泄漏啊。这个维度里面呢，主要是分为这个机械密封泵和无密封泵啊。那么机械密封泵呢，是靠这种动密封，也就是轴封去解决这个旋转轴穿过泵壳的这个密封问题。轴封呢是易损件，磨损呢只是时间问题。在 AI 机房这种单机柜造价达到100万美元这种级别的场景里面呢，一旦冷却液泄漏到芯片呢，损失远远的超过这个泵体本身。无密封泵呢，这就是包括磁力泵啊、屏蔽泵这种，是用静密封去代替动密封，从结构上去消除了这种泄漏点啊。常规的运行压力呢，验证压力呢，这个爆破压力其实都是远远超过这种系统需求的。在过去暖通领域呢，其实机械密封泵呢是完全够用的，但是到现在 AI 数据中心这个领域呢，无密封已经从这种加分项变成了一个准入门槛啊。最后一个维度呢，我再谈一下这个供电的电压，其实这个呢还是比较少的被讨论的啊。这一块呢，其实又可以分两个，一个是低压泵，也就是说接传统的这个380伏或者直流48伏以下的母线。这个绝大多数在用的这个数据中心呢，其实都是用的这类泵。另外一块呢，就是这个高压直流泵啊，是可以直接接入800伏，高压这个直流母线的。这类泵呢，是伴随着 AI 机柜功率跃升啊所产生的新产品。其实呢，这块的逻辑很简单啊，整个机柜功率呢，也是从这个100多千瓦跳到了几百千瓦，甚至兆瓦级。如果还用低压供电呢，然后电流会大到这种铜牌无法承受，那么传统这种低压泵呢接不进这种高压母线啊，那要转呢就得加转换模块啊，每一级的转换都会吃掉这个效率，吃掉这个热量啊，所以呢这个高压直流泵的设计思路呢是直连母线，中间不加任何的中间转换啊，这样呢确实就会提高效率啊，减小这个热量的产生啊，所以呢这个也是泵的一个基础的选型的一个逻辑吧啊，当然，如果我们再去按其他的标准呢，包括按功率啊，就是不到1000瓦啊，1000到几千瓦，几千瓦到十几千瓦，超大功率十几千瓦以上呢，也是可以把这个泵呢再具体细分的啊，这一块呢，我就不再去赘述了。泵呢，我们总结来看，我们会发现现在呢，二次侧离心式的电子泵、无密封、高压直流、超大功率，这几个点呢，结合起来的交叉点呢，就是当前这个 AI 数据中心液冷泵的最高端这种产品形态，也是我们现在所说这个国产替代最有价值突破的，这个赛道。一次侧离心式的机械泵加上这种机械密封呢，和低压直流常规功率的这个组合呢，其实我们现在看呢，是比较传统的这种暖通泵的存量市场，格局呢相对比较稳定，增量呢也比较有限。接下来呢，相信大家也非常关注整个液冷市场，这个液冷泵的空间是有多大？我们呢也以谷歌来进行一个简单的推演。谷歌的 CDU 呢，主要是现在是1:8的这个配置，也就是一台 CDU 取代8个机柜。按照今年谷歌 TPU 的这个最新预期呢，其实对应的这个机柜数量啊，包括这个 CDU 的数量和泵的这个数量呢，其实都已经可以量化。如果换到这个单泵的这个综合价格来看的话，其实仅仅谷歌今年一家的这个液冷泵的市场空间呢，就有几十亿这样一个量级。如果说放到明年呢，谷歌的这个 TPU 数量呢，就又能做到这个预期上面的翻倍 对应的这个泵的市场空间呢也是可以翻倍的啊。那再往远看呢，整个如果芯片的这个数量达到几千万颗这样一个级别，那么泵的市场空间呢其实可以做到200亿以上这样一个体量啊。这样呢也是仅仅是谷歌一家的这个情况，包括英伟达和其他的海外 CSP 厂商的需求呢也还没有算进来。所以呢这个随着芯片的这个需求持续的上调呢，这个泵和 CDU 的这个市场空间呢也是会去持续去放大的啊。接下来呢我们来梳理一下整个液冷泵这块的我们一个投资的逻辑。我们回到整个液冷这个板块看呢，其实从今年开始呢其实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分化阶段的。像去年的这个年报包括一季报液冷的企业逐渐出来呢，大家的情绪是走了一段时间这个跌宕起伏的啊，也确实呢这是液冷整个行业投资逻辑变迁的一个拐点啊。因为呢整个液冷在格局形成的前期和初期呢，很多的企业还是在算估值啊，在算行业的天花板啊，去给到这样一个企业的定价。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个龙头企业的估值上来以后呢，大家可能会注重看一些龙头的业绩兑现度，这一块呢也是有影响整个液冷板块的估值的。特别是大家对非龙头下面这些企业的预期和估值，可能这样一个估值的锚点啊会变得比较厉害，也就更加的考验了投资者在市场上对于票的这个挖掘能力啊，是不是真的有潜力，后面是不是真的有空间，包括后面是不是真的会有业绩兑现啊，主要是在交易的是哪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啊。现在呢确实也是液冷行业投资的一个重点吧啊。整个呢我们还是非常看好这个液冷渗透率的投这个提升的啊。我们看好这个方向呢包括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英维克，然后还有飞龙和大元，现在这个泵的核心环节，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泵的核心环节呢确实在整个液冷链条当中呢也是属于一个非常不错的环节。因为如果说像 CDU 啊确实它也是一个在海外比较赚钱的环节，但是竞争呢还是相对比较激烈的啊，可能整个海外加上国内呢有十几家的这个厂商呢会和 CDU 这种厂商去竞争。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国内像飞龙大元啊这个竞争格局还是相对来讲，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比较好的啊，竞争还是没有那么激烈，而且整个的这个利润率也还是保持的不错的。所以呢我们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去关注这个液冷泵这样一个环节啊，特别说去关注现在的飞龙和大元这两家我们非常看好的这样的公司。我们也觉得呢在后续这个三季度四季度啊这个时间里面呢，随着这个海外 CSP 订单在国内的这样一个结算呢啊，这些公司呢后面也是都会有确定性的业绩兑现的啊。我们呢也相信啊今年呢在液冷这个市场上面呢还是后一波行情啊。以上呢就是我们会议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各位投资者的参会。大家如果对这个液冷包括液冷泵的这些具体细节感兴趣的话呢，也欢迎持续的联系到我们开源证券的通信研究团队啊，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
本次会议仅面向开源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仅供在新媒体背景下研究观点的及时交流。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未经开源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